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许多最伟大最伟大的人物，而这些每一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都曾经影响他们那一代，影响他们那一区，影响他们那一族，影响他们那一个整个帝国或者整个他们的这个乡村，他们的民族，他们的文化。但是呢，有哪一个人能够带来对全世界整个性的完全的而且永恒性的影响呢？这就是非常非常少的人。所有最少的天才中间应当认为是宗教天才，宗教天才是比音乐天才少而又少的，而音乐天才可能要比建筑天才少而又少的，而建筑天才比许多的军事的天才少又少的。所以这个少少少的中间呢，最少最少的是宗教天才。但是宗教天才跟耶稣基督之间是不是一样？你说是啊，耶稣也是众宗教里面的一个，我告诉你不是。今天我们先讲在这么最少的人才中间，就是宗教天才中间，耶稣基督与这些宗教的创立者又有什么不同？你可以指出真正伟大的宗教创立的人有几个呢？几乎你不能说印度教是谁创立的，但是呢，佛教释迦牟尼，回教穆罕默德，对不对啊？犹太教呢，或者说是摩西，这是外邦人的算法，不是我们的看法。我们认为摩西是神所赐下、神所呼召、神所拣选的人，那他们认为是摩西创立了这个呢？犹太教，还有呢，好像是宗教却不可能被列入真正宗教范围的，像孔教、像道教。道教跟孔教是中国产生的，中国的孔子被认为是孔教的创立人，但孔子的宗教是不是一个真正的被称为后够合格的宗教呢？孔子的宗教不能被称为与这些伟大的宗教相提并论，因为它缺乏了两个最大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敬拜的系统，第二就是永恒的观念。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所以他根本没有讨论死以后到哪里去。孔子从来没有说要怎么样敬拜上帝或者敬拜哪种神仙，所以敬拜跟永恒不存在，孔子只能列入是伟大的伦理系统的哲学里面。道教为什么也不能称为伟大的宗教？因为老子根本所讲的这个道的本身呢，是一个呢万有的运行的总原则，而这个万有中间跟人的关系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是不是生命的关系？是不是生死的关系呢？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那么这个道呢，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之母，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物不知名，名之曰道，强之曰大。这个道的本身是一种万有的原理，那这个道是否有位格，我们是不是敬拜它呢？老子的思想应当是从人的宗教观念同这个人的文化的这种个性的中间产生出一种对万有原理形上的思考。形上学的哲学家论老子的思想是形上的，那个唯物论的哲学家论老子的思想是唯物的，所以各都讲他们自己的道理，对他的解释就完全不一致了。那孔子的思想、老子的思想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因为这个呢，在老子里面的道是无始无终的，是万有更高、更高尚、更超越的那一个原理的本身。而孔子的道呢，是一个呢，这个天道不可知，那人道我们可以用中枢去行出来的道。所以这样呢，中国的最伟大的一些思想家，他们都没有告诉我们要怎样敬拜。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都没有告诉我们死了到哪里去。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都没有告诉我们罪的解脱的办法是什么。就是呢，如果能够改过善莫大焉，这是中国的思想。为这个缘故呢，世界宗教研究者不认为道教跟儒教应当被列入是伟大的宗教里面，是一种哲学系统、形上的思考、 是一种这有关于人对万有的原理的这种猜测产生出来的佛教。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看见了回教、基督教、犹太教、佛教、印度教被列入伟大的宗教的范围里面的时候，都有了一些很重要重要的因素，就是关于这道德的系统，关于敬拜的系统，关于永恒的盼望，有关于人的心灵跟身体之间的这个关系。有什么事吗？你有什么事吗？有什么事吗？啊，你有什么事吗？没有事，那么不要讲话好吗？啊，使大家安静听，因为这些重要的话你漏一两句，注意听啊，不要再讲了，你漏一两句很难连下去的，因为我的东西不是随便讲的，所以你要注意听，然后呢你可以吸收很多知识，那么从这里呢再把知识跟智慧，智慧跟上帝的道，上帝的道跟人的信仰结合起来，就变成一生受用无穷的那个心灵里面你的产业，跟上帝赐福给你们。好，继续下去。为这个缘故呢，你看这个宗教提到了道德性，宗教呢提到了敬拜性，宗教呢提到了永恒盼望，这三大元素就变成宗教天才所能牵涉到的最重要的几个范围。德国的一个大哲学家叫康德，他给宗教下一个定义，这定义就是 a system of， 不要讲话好吗？请不要讲话好吗？因为你妨碍别人啊！如果你要讲话，坐在最后一排或者不要参加，请大家注意，谢谢你。所以德国的哲学家康德说，宗教是什么？ Religion is a system of moral and worship， 宗教就是道德跟敬拜的系统。所以一个宗教一定提到怎么做人，一定提到怎样行善，一定提到行为的责任问题，一个宗教一定也提到死了以后到哪里，永恒的盼望是什么。但是呢，德国的哲学家就少了第三条，他就提到道德跟敬拜，他完全没有提到永恒。所以康德年老的时候，他写一封信给他最好的朋友，他说什么呢？其实我这一生所要明白的是一共只有四样，第一就是我是谁，第二我可以知什么东西，第三我应当做什么，第四我做人有什么盼望。这四个大题目呢，他一直研究，结果到他死的时候，第一题他没有讲太多，第二题他讲了很多，第三题他也讲了一些，第四题来不及讲就死了。康德所做的最伟大的书有三本大的，一本小的。第一本叫做什么呢？就是纯粹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the Pure Reason。 第二本叫做什么呢？实践理性批判， The Critique of the Practical Reason。 第三本叫做什么呢？就是对批判的批判， The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第四本呢是 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 of the reason alone， 唯独在理性范围里面所限定的宗教。这是康德的四个重要的作品。那么除此以外，他有许多的论文，许多的散文都不列入太大的作品的中间来。康德还有一篇论文就是面向永恒的和平，结果这篇论文变成了20世纪人类组织联合国的基本观念。所以从那本 Toward the Eternal Peace 是建立起一定需要一个联合国，是从他影响的。许多人认为哲学家是很深的东西，没有意义的，好像你听到的时候，你听像唐牧师讲这样深的东西没有用。其实这些教义的问题，这些哲理的问题，实在是影响整个人类历史跟时代动向不可缺少的东西。今天的教会盼望人快快多，盼望奉献多，就尽量请歌星来唱歌表演，用各样的花样代替对上帝的敬拜，从传讲信息的聚会，所以这个教会的程度越来越低，变成一个没有程度、没有分量、没有品质的教会，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我继续讲下去的，所以我对康德的宗教观我也给他批评，因为他说宗教就是道德跟敬拜的系统， 我要对康德说，对不起，你缺乏了永恒盼望的因素，也就是你年老的时候你盼望知道的最后一点，可惜到你死你都不明白。那这些的因素呢，其实都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教导中间，你发现了我们应该怎样敬拜上帝，我们应该怎样过一个真正合乎神旨意的生活，我们也应当勇敢承认我们在他里面有永远的盼望。但这些呢，就是许多的宗教所没有达到的地方。我们再把这些最伟大的宗教领袖把它摆列出来的时候，请你注意下面的话。孔子活了72岁，大家我考你啊，你听了把它背起来好不好。老子活了80多岁，释迦牟尼活了80岁，穆罕默德活了62岁，他是主后570生，主后632离开世界。所以呢，这些人再加上亚伯拉罕活了175岁，摩西活了120岁，这些人都有足够长寿、足够的年日，可以让他们宣扬他们的教义，寻找他们人生的宗教经历产生的智慧结晶。他们又可以把这些的宣告引人，教化别人怎么跟他们走。所以这些人都活了60、70岁以上，最短的还算穆罕默德62岁。但是穆罕默德62岁，孔子72岁，释迦牟尼80岁，这个老子80多岁，出西关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摩西120岁，这苏的阿斯也活了60多岁。这些人我们看他有很长的年日，耶稣基督不是。耶稣只活了几岁呢？33岁半。所以一比之下呢，是一个太年轻就死的人， too young to die。 耶稣基督33岁半就死了。而且第二样不同的地方，这些很稀罕的伟大的宗教领袖，他们都是寿终正寝，他们死的时候是好好死的，他们死的时候是健康长命有离开世界的。但耶稣基督不是，耶稣基督死的时候是凄凄惨惨，被挂在木头上，遍体鳞伤，双手被钉，头在荆棘的冠冕流血而死。所以耶稣基督的死跟其他宗教领袖的死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他是很短命的；第二，他是受迫害以至于死的。那么如果我们从人性、从人的观念来看，耶稣基督的死乃是一个非常反常的，不是普通的人所应当有的一种死的情况。但是呢，耶稣基督死的时候又比所有的宗教家不同的地方，是他完全没有所谓人所看到的成就。在他活着的时候，千千万万人听过他所讲的道，但是当他死的时候，他自己没有留下什么丰功伟业。耶稣基督死的时候，连一首基督教的诗歌都没有做过。耶稣基督死的时候，连一座礼拜堂都没有见过。耶稣基督死的时候，一间基督教的学校都没有见过。耶稣基督死的时候，连一支基督教的军队都没有见过。耶稣基督死的时候，连一个基督教的政党都没有组织过。耶稣基督死的时候，一块基督教传道基金都没有留下来。所以从人的观念来看，耶稣是最失败的，他最凄惨的，他是最短命的，他是最一事无成的，这是事实。你今天承认也好，你不承认也好，我是讲事实出来给你听。耶稣基督死的时候毫无成就，但是很奇怪的事情，这样一个死在十字架上，遍体鳞伤，头戴荆棘冠冕，双手双脚被扎被刺，他的肋旁也是被他的这个长枪刺透而流血出来，这样的一个人呢，竟然在以后的世代中间呢，变成一个最大的胜者。为什么呢？因为全世界最多的诗歌不是共产党的诗歌，世界最多的诗歌不是爱国的国歌，世界最多的诗歌不是爱情歌， 世界最多的诗歌是基督徒赞美上帝的诗歌。你知道基督徒赞美上帝所用的诗歌到底有多少？根据25年前一个统计的数字，是猜测，加上把这个很多的伟大的这个记录把它归纳起来，是英国很著名的一本书，叫做呢 World Record 世界记录大全的这个作者他提出来的。他说的基督徒所唱的诗歌最少在全世界有50万首。我看了以后呢，50万首，我想一定比这个更多的。为什么？因为我写的都还没进去，对不对？所以一定超过50万首。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每一天都有人写基督教的诗歌。我相信在温州有一些的基督徒写音乐，在北京也是基督徒写音乐，在法国、在意大利、在英国、在美国、在帕普安纽基尼、在印尼、在苏拉威西，在这个许多的太平洋岛屿，很多的基督徒在写诗歌。所以这是填不满的数目，讲不清的数目，这些分量是一天一天增加，无可限量的分量。所以呢，基督教的诗歌有多少，从来没有人算得清，从来没有人知道啊。请赵大人注意我的聚会，请你也坐下好吗？这位弟兄你也坐下，不要再招待人了。我的聚会一开始呢，所有迟到的站在后面，不准到前面来，有空位也不可以进来，因为我们已经开始，不要有一个人妨碍别的人，这样我们才把聚会的这个严肃性跟聚会的慎重性把它保全起来。我们继续讲下去，好，我们现在好好注意听啊。那盼望这些东西继续流进你的思想，使你对整个重要的课题有一个呢比较纯全、比较这个整个性的了解。好，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基督徒的诗歌到底有多少。不但如此呢，耶稣基督死了以后不久以后，一间一间礼拜堂建起来。当你到法国去的时候，你会找到有一个金屋顶圆圆的这个圆的 round dome 的这个建筑物，很漂亮的。那个建筑是什么？拿破仑的墓陵，拿破仑的 mausoleum。在这个墓陵里面埋葬着拿破仑的骨跟他的棺材，而这个棺材用黑色的大理石所做的。原来英国人不肯送回拿破仑的骨头，把他呢这个扣留了好久好久的时间，等到交涉，政治上交涉几十年以后，英国才怜悯德国人，把这个战败的拿破仑把他送回去。骨灰一到了这个法国的时候，他们马上全国把他当作是最伟大的英雄。其实拿破仑最后是战败的很凄惨的一个将军，把他当作神一样来拜。那么你在法国看见这个拿破仑的墓陵的时候，你我要问你，全世界有几个人替拿破仑建墓陵？只有一个，死了以后就替他建一个。全世界有几个林肯纪念堂？只有一个。全世界几个蒋中正纪念堂？只有一个。全世界有几个毛泽东纪念堂？只有一个。你会不会呢在呢北京一个，西安一个，南京一个，上海5个，厦门5个，温州8个？没有的。但是全世界有几个礼拜堂？你告诉我，没有办法数清楚。20年前有一个人对我说，你知道不知道在美国每一个礼拜增加了2间用韩国人讲的话的礼拜堂？我说真的吗？在美国韩国人的礼拜堂每个礼拜增加2个？他说算什么，每个礼拜增加2个，一年才52个礼拜，等一年参这增加104个，算什么？现在呢每一个礼拜会增加呢5、6个，所以一年增加300-400间。所以这个世界上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耶稣基督是到底成功或者是失败？耶稣基督死的时候一事无成，没有一个礼拜堂，没有一首礼拜的诗，没有一本基督教的圣经，没有一个基督徒的军队，什么都不成就，连一个基督教的幼稚园都没有建立起来。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呢，全世界没有人超越耶稣基督，受千千千万万人的敬拜。 那每一个重要的这个有自己专权的这个政府呢，他们尽量来压迫基督教，他尽量阻止耶稣基督，特别是那些认为基督教的发展对他们的政治有威胁的政党或者政治家，他们一定逼害基督徒的。但是请问有没有哪一个人逼迫基督徒真正成功的？没有。逼迫基督徒，你越逼迫他他越发展，再逼迫他他更发展。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教里面有一个力量是许多政治家没有看见的，就是超越逼迫的膨胀和发展的规律。这个规律跟这个膨胀的力量是历世历代证明出来的。好像一粒鸡蛋你丢下去它马上就破了，对不对？但一粒啤酒你丢下去它怎么样就弹起来，你丢了更大力它怎么样呢？弹得更高。基督教里面有这个力量，这个力量是许多政治家没有看见的。有人对我说温州是中国的耶路撒冷，因为温州基督徒多得不得了，我听了非常的高兴。我只盼望温州的基督徒有更多学习，更多知识，信仰更有根基，不要单单在普遍的知识层面里面发展信仰，要更伟大的进入基督教深入的阶段中间。有一天盼望不但温州的教会增加，温州的基督徒数目增加，温州产生伟大的神学家，可以影响全世界的，不是单单的对中国，还对世界有所影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基督徒的增加不会因为政治的逼迫而受到拦阻。那这位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呢？所以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人看他失败了，罗马兵丁看他被钉了，犹太人看他已经死了，从今不怕他的威胁了。有一个很大的神学家，这个神学家这个讲了一首一本的书叫做 God was in Christ， 另外一个神学家写一本书叫做 Christ and Culture。 那这个神学家呢，他里面讲一句话，他说犹太人为什么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呢？因为他们深深知道如果耶稣不死，犹太文化会消灭。为了使犹太文化不消灭，一定要消灭耶稣基督。在这两个中间的选一个，他们认为把基督杀死，免得他威胁犹太文化。因为耶稣基督对犹太最重要的一群人，就是法利赛人，就是律法师，就是这些最重要的文士。他怎么讲？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宗教领袖，你们有灾祸了。所以基督对犹太教的威胁大到一个地步，他们没有办法不把他除灭掉，让他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很奇妙的，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不是说我完蛋了，我死了，我这么年轻被挂在木头上，我现在一定要被杀，一定要牺牲，那我一生一世我就没有成就了，是不是呢？耶稣不是说我失败了，耶稣是什么？成了。 Tetelestai， Tetelestai 用英文来说有几个意思， It is finished， 已经结束了。 It is accomplished， 已经完满的成功了。 It is succeeded， 已经成功了，就已经成就了，已经成全了，已经完满的结束了。正像一个赛跑的人跑到终点的时候，那个线被他冲破的时候，他可以说 Tetelestai。 这样一个读书读的半死，最后考完及格拿到文凭毕业的时候，他说 Tetelestai。 这样一个将军出去打仗，把仇敌的领袖把他杀死了，把仇敌完全战败了以后，他回来的时候他说 Tetelestai。 Tetelestai 的意思就是成全，就是成功，就是完满的结束。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是说失败了，他说成全了，他说成功了，他说完满结束了，而且他是对上帝他的父讲这句话。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基督到底是谁？如果你问在北京的朱镕基，问江泽民，你问在北京最重要的人物，请问今年是什么年，他们会告诉你今年是2004年，对不对啊？ 你问美国的这个总统，请问今年是什么年，他会告诉你2004年。那你问这些无论共产主义的领袖，无论资本主义社会的领袖，请问什么叫2004年，他们可能不一定讲得清楚。但是这是耶稣基督诞生到现在数算的日子。我有一件事情不明白的，反对基督教的国家都用2004，奇怪的，一面反对基督，一面说2004年，一面不信耶稣，一面关掉教会，一面说这是耶稣诞生到现在2004年。为什么呢？上帝很幽默的啊，有的政府不反对基督教，他不用2004，但是所有反对基督教的都要用2004，因为上帝就这样捉弄人，你没有办法。这是耶稣基督诞生以后历史的数算到今天，你没有办法抗拒，因为耶稣基督开始的。我告诉你，世界历史里面有两种律法，就是呢立法，我说的立是日历的历，就是呢怎样算日子的历。一种是呢试试看把一个礼拜分成五天，1、2、3、4日，1、2、3、4日，拜一拜二拜神拜四礼拜日，拜一拜二拜四拜四礼拜日。哎，这种算法呢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不成。为什么呢？因为每次礼拜四明天又礼拜天了，又拜一拜拜又礼拜天了，他们做得很烦，每四天就来个礼拜天，每四天就来清星期了，所以结果不成功，把它再改回去了。这是什么？这是法国革命的时候曾经试试看讲的。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改成十天，英镑呢重整一镑多少 pence 多少 penny， 他们是用很难很难一对16，像中国一样的一斤几两啊，16两，现在他们不能用了，用10，对不对呢？所以呢有的人也这样想，把一个礼拜改成10天，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拜七拜八拜九礼拜，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拜七拜八拜九礼拜，每次到拜六的时候要等礼拜天，还要成拜七拜八拜九，拜七拜八拜九，拜九就是拜得太久，叫做拜九。所以结果没有办法，结果再把它取消掉，又变成一个礼拜7天。谁做这个事情？斯大林。所以我告诉你，法国革命改成5天改不成，斯大林改成10天改不成，结果一定要顺服。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礼拜，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礼拜。为什么？因为创世纪第一章上帝做工6天，第7天休息。哪一个人做到第6天不肯休息的，一定厌烦活在世界上。哪一个过几天只有做几天就要多多休息的，一定生活更败坏。所以这是上帝所定的规律啊，这个礼拜天的这个礼拜天是不是旧约里面安息的？不是，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一天。所以无论你信不信耶稣，你每一个礼拜天你都在主日里面休息了一天。无论你信不信耶稣的国家，你都承认2004年是主耶稣到世界到现在数算的年了。所以这样给我们看见基督耶稣对世界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你要回去吗？你可以走，因为你没有心听就不要听了。啊，你不需要，我就坐到前面来，前面不要换位置了，前面后面都一样的，因为你一牵动大家都注意听了。好，我们注意一下讲下去。我到一个地方我就要给你们好印象，我也要你们给我好印象。那么以后呢，我就决定我们选什么地方去做布道的工作，好不好？很多地方我不可以不必停的，可以一整篇道理讲完，但有些地方呢我一定要停1、20次，所以我就感到很烦，因为我不能很顺利的讲完我要讲的东西。我们做一个祷告，再祷告一次。主啊，求你安静我们的心，给我们平心静气，用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用安静的心听你自己的话语。主，你给你的仆人当讲的话语，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你，阿们。好，我们继续讲下去了。这样呢，这个世界不是人自己可以定日子，人自己可以定年的，因为有一位掌管时间掌管空间的主 正在运行在人的疆界与人的历史的里面，照样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个人的日子，我们个人的疆界也是如此。时间与空间是上帝最基本的两个创造，而这两个创造成为其他受造之物可以在其中存在的永具。所以呢，上帝创造天地，创造万物，上帝创造空间，创造时间。而中国人很聪明，所以中国人的空间就用一个字来表达，叫做宙；中国人用时间用一个字来表达，叫做宇。所以宇宙就是呢，上下四方谓之宇，古今往来谓之宙。上下四方加上古今往来叫做宇宙，这也就是西方的文学里面 universe 所不能表达的。时间加空间就是神所创造的宇宙，那么把万物放在里面，所以宇宙万物，宇宙是容具，万物是里面的内容。上帝把万物放在时间里面，放在空间里面，上帝也把时间的空间作为你我存在的一个永久。所以呢，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时候，保罗对雅典人说，上帝为人定了年限与疆界。什么叫做年限呢？你活几年，你在世界上多少时间，神给你的。什么叫做疆界呢？你能生在哪里，你死在哪里，从你的生到你的死，你跑过多少地方，在这些范围是神给你的恩典。所以时间跟空间的限定都在神的恩典和神的安排之下。为这缘故呢，我们是受时间约束，我们是受空间限定，这样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一定有一个重要的时间的记录，几年几月几日你生在青田，几年几月几日你死在罗马。那这个就是生死的疆界，你几年几月几日生，几年几月几日死，这就是你时间的限定。像时间与空间成为我们的这个生命和生活的一个范围，所以呢，神是这样创造这个宇宙。那么呢，上帝是时间的主，上帝也是空间的主，他更是在时间空间里面每一个人生命的主。这个呢，我们就从圣经清楚地看见了。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把整个人类的时间破成两半，给人类有一个新的开始。这个新的开始就是我们所讲的公元2004年，就从他开始。这是全世界最多国家、最多的政府、最多的民族承认的这个算法，年历的算法。除了此以外，耶稣基督也给我们一个道德的新开始。为什么？因为在耶稣基督以前，有孔子、孟子、老子、墨子、朱子，这些人都讨论到关于爱的问题，特别是在孔子的思想里面提到关于人，仁者仁也，人之所以懂得做人，因为他有人心，如果没有仁爱的心，这个人就不像人一样的。那么这个爱呢，在孔子里面算是仁爱，在墨子里面叫做兼爱，在孙中山这里面叫做博爱，这个就是关于爱的问题的讨论，在耶稣以前早就讲了。希腊也是如此，希腊最重要讲爱的就是柏拉图。为什么？因为柏拉图提到爱的时候，他曾经用了不同的名词来表达，所以他的思想经过一些的进步。起先他用 Eros， Eros 是什么呢？现在研究名词学的人告诉我们，希腊文的 Eros 是关系肉体的爱，所以男女要结婚的时候需要欲，需要性，需要男女之间彼此爱慕的那种性的关系，这个叫做 Eros。但是呢，老师跟学生、父亲跟孩子就不应当有 eros， 不应当有那个，所以那个就变成 philia。 philia 是师生的爱， 是朋友的爱，是父子的爱，这个是人与人平行但是不是有肉体意念的爱。所以呢，柏拉图用爱的时候，他有一些不同的字在里面。那么他提到对真理的爱的时候，他也曾经用了 Eros 这个字。 Eros 这个字呢，在他来说就是向上的科目，你不要爱那些低级的，你要爱高级的，所以你要科目向上，有比你更好的，我盼望像他一样，比你更伟大的，我爱这种人，比你更高级的，我盼望追求。这就是人类文化的原动力。人类的文化的原动力是因为向上，向上，我爱慕真理，我爱慕公义，我爱慕圣洁，我爱慕良善，我爱慕公正，我爱慕无私的那个伟大的感情，我爱慕自我牺牲帮助别人的这种伟大的人格。这种爱慕呢，就使你长进的。所以你们交朋友的时候，不要交那些低级的，不要交那些更低更下贱的，不要交那些没有良心的，不要交那些呢狼狈为奸胡作乱为的，不要交那些自私自利只有只顾自己而出卖朋友的。你们要找到更好的，更好的，更美的，更善的，更圣洁的作为你们追求的对象。这个呢，就变成对真理的爱慕的一部分。柏拉图用了这个字来描写对真理的爱，但是呢，后来他发现不大对了，所以希腊里面呢就有另外一个字 philia。 很奇怪的，当圣经讲上帝爱世人的时候，两个都不用。请你注意，这本圣经不是简单的，如果你以为你随便读圣经就可以乱讲道一场，你要求主赦免你，因为圣经里面的奥秘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今天最糟糕的就是那些自以为很厉害的人，随便解经把教会带到更可怕的地步。那么那些自以为明白的人，保罗说自以为知道什么，按照他该知道的，他还是不知道。求主给我们谦卑的心，当圣经用上帝爱世人这个字的时候，奇怪了，柏拉图没有用的，希腊文化没有碰到的一个新的字出现了。这个字不是从前没有，这个字从前没有用在这种关系上面，上面对下面。所以上帝是爱，比他更低更卑贱更肮脏更污秽更有限的人，你说上帝可以爱比他卑贱的，我可以不可以呢？柏拉图说你要爱更高尚的。所以到了20世纪的时候，有个瑞典的神学家叫做 André Nygren， André Nygren 写了一本书专门研究这个爱。那么他说什么？人间的爱都是盼望向上，要得出更好的，就上帝愿意放下自己，向下把他爱留给我们这些不应该爱的人。这就是基督教提到的爱跟所有的哲学家不同的地方。墨子墨翟所讲的兼爱很伟大，但是呢，从儒家的思想来看，这个爱好像失去了伦理的严谨性，所以有危险在里面。你把别人的父亲当作自己的父亲来爱，你把别人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爱，你把别人的兄弟当作自己的兄弟来爱，这样呢，整个社会就世界大同，就天下为公了。但是这很危险，你把别人的太太当作自己太太的爱，那怎么办呢？这不可以。所以还有伦次之间的分别，不能随便的。所以这样的孔子的思想在中国的影响就超过了孟子了。但是呢，这个上对下，孔子说要恕，下对上要忠，就变成忠恕之道。这是中国伦理学里面上下同五常中间最重要的两个字。圣经用什么？圣经用完全不同的两个字，但是呢又超越又没有跟中国文化违背。什么呢？不是忠恕之道，那是爱顺之道。所以圣经说呢，上帝爱世人，世人顺从上帝。丈夫爱妻子，妻子顺从丈夫。父母爱儿女，儿女孝顺父母。这种上下之间的关系 从中国的忠恕之道变成了爱顺之道。那你们今天听的是所有的书可能没有人提的，这是我在几十年前把这些文化对照以后我把它归纳出来的，请你注意啊，圣经用上帝爱世人的爱的时候，不是用 eros， 不是用 philia， 用什么呢？用 agape。 agape 是上对下的爱。你今天看见一个很可爱的孩子，你很喜欢看他这么伶俐这么可爱，你看见一个乞丐几个月不洗澡，你会爱他吗？你不容易爱他。你看见那没有道德的人，你会爱他吗？你不能爱他，所以你不能帮助他。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从你心里面只有自私，只有对我没有益处，我不管。上帝不是如此，所以呢，上帝的爱呢，就透过基督到世界上来改变了。我刚才说基督来把历史把它破成两半，我告诉你，基督到世界上来把人类的伦理也分成历史上的两个部分，基督以前跟基督以后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约翰三章十六节你们都会背，我们试着来背好不好？上帝爱死了，甚至将他的故事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相信基督徒都会背约翰三章十六节，但是呢，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几乎没有给基督徒会背。试试看，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你们背，一二三，全部哑巴了。所以你们背来背去是背一节，真是糟糕。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什么？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什么叫做爱，我们也应当为弟兄舍命。现在弟兄姊妹，这一节圣经我看就是把历史分成两部分的这个分水岭。这一部这一节的圣经就是在哥哥他山约翰所看到。在哥哥他山上，彼得在吗？圣经没有记载。雅各在吗？圣经没有说。彼得没有，雅各没有，西门没有，大太没有，巴多罗买没有，马大涅没有，许多的门徒都不在。但是圣经记载有一个门徒最年轻的跑到哥哥他山上，谁啊？约翰。所以约翰看耶稣这样死，他都眼泪的中间看看，后来他明白了，上帝如此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他看出来了，基督为我们赦免，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爱。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结束了希腊人讨论爱、中国人讨论爱的那个阶段，带来了新的一个阶段。真的爱就是上帝把自己的儿子这样牺牲，抛开他的心给大家看，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牺牲自己成全别人，就是爱最好的定义。耶稣基督到底是谁？耶稣基督没有见过军队，耶稣基督没有组过学校，耶稣基督没有给教会一块钱到世界传福音。那耶稣基督在他没有做的中间已经什么都做了，这就是老子所讲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意思。耶稣基督什么基督都做了，从来没有人像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那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不是因为他受苦很辛苦很痛所以引起我的同情才成为他的伟大。如果你们看耶稣基督的死是真的你同情的话，你不会得救。一个人得救不是因为同情耶稣基督，一个人得救不是因为看耶稣苦得很辛苦，死得很辛苦你就同情他怜悯他。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以前，他经过那条路上各个他的时候，有许多耶路撒冷的妇女，他们看见耶稣受鞭伤背着十字架经过，他们为他哭，在路上哀哭。耶稣有没有看见竟然有这么多好的女人为他这么同情，心中受安慰说，谢谢你们，原来你们这么了解我，你给我很大的安慰，有没有？耶稣对他们什么？你不要为我哭，要为你自己 跟你的儿女而苦。为什么？因为十字架不是神需要人同情的地方，十字架不是神需要人来可怜他的地方，十字架不是神需要人安慰的地方，十字架更不是神需要人怜悯的地方。当耶稣说我渴了的时候，他们就用海绵沾了醋放在耶稣基督的口里，耶稣基督沾了醋以后，他怎么样呢？他就不接受了。为什么他不接受呢？那个人是好心，因为在历史上记载，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人是很痛苦的，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喝一大堆的醋，醋进到他的血液里面就变成麻醉剂，所以使他比较模糊，比较麻醉，所以可以比较减轻他的痛苦。而耶稣基督到底接受不接受呢？耶稣接受了。耶稣接受了没有呢？耶稣没有接受。耶稣又接受又没有接受。为什么说他接受呢？因为他赏了。赏了有没有喝下去呢？没有。为什么赏了不要喝下去呢？为什么不要他又要赏呢？因为他尊重那些对他好的人。你要把醋给我喝，我赏了。 I thank you Grazia， 你的好心我领受了。我喝不喝？我不喝。为什么呢？因为我如果喝了，我就麻醉自己，我就不能真正担当你们所有的罪跟所有的痛苦。所以十字架是不接受同情的地方，十字架是不接受哀哭的地方，十字架是不接受麻醉的地方，十字架不接受人可怜他的地方，十字架是没有爱的地方。你说十字架为什么没有爱呢？上帝不是爱耶稣基督吗？不，那个时候上帝的爱不能临到耶稣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你我的罪在他的身上，所以上帝用公义审判耶稣。耶稣满足上帝公义的时候，耶稣基督不可以接受上帝的爱，所以他要大声呼喊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开我？上帝不在的地方，上帝离开的地方，是完全没有爱的地方。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接受上帝的爱。那你说十字架下面不是有玛利亚，不是有约翰，不就是一个爱主的人，他们的爱临到耶稣的身上吗？我告诉你，不是。他们的爱不能临到耶稣的身上，因为他们的罪先冲到耶稣的身上。耶稣既然担当了他们的罪，耶稣就不接受他们的爱。所以十字架上是唯一爱的真空的地方。 The only place of the vacuum of love is the Christ's cross, the cross of Jesus Christ。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爱的真空的地方，在十字架上耶稣完全没有接受任何的同情、怜悯、麻醉、了解。耶稣没有接受上帝的爱，没有接受人的爱。就这样十字架成了最伟大的地方，十字架也是上帝没有彰显自己的地方。所以你说我信耶稣我要神迹，我告诉你，有一个地方是从来没有出现神迹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迹不行在他的身上。但是耶稣被钉的七个钟头，有六个钟头里面有七个神迹显明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地方，包括圣殿的幔子裂开，包括地大震动，包括坟墓裂开死人复活，包括天地突然间完全黑暗。这七个大的神迹是显明神还是存在。他的儿子受苦的时候，神虽然没有显现自己，但是显现他的大能。但是这些神迹没有一个显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他们说，你如果是医生，你能医治别人，如今你医治你自己吧。耶稣不接受神迹。他们，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们就可以跪拜接受你。耶稣没有下来，他们吐口水在他的身上，耶稣受唾弃，耶稣受辱骂，耶稣受咒诅，他不讲一句威胁的话，反口给他们。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尽痛苦，遍体鳞伤，手脚被扎，颈上头上带着荆棘的冠冕，他在那里完全承担我们的罪恶。十字架是一个没有神迹的地方，不但如此，十字架是一个没有智慧的地方。你说为什么十字架是没有智慧的地方？因为如果人懂得有智慧，一定先为自己找生路，不会碰死路的。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因为他不用人间的智慧。当该亚法问他说，你是上帝的儿子吗？耶稣基督如果说不是，他就不必死了。当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就说不是，他就不必死了。但是这两个最重要的关头，他完全不用人的智慧来解救自己。他说你说的是，你说的是。怎么有这么笨的人，在最困难的时候，最危险的时候，不先为自己的逃命来讲一些谎话呢？我们中国人说三十六计，什么是上计啊？逃为上计，对不对？有困难来到先逃吧，逃了又再说主啊，求主赦免我刚才讲谎话，我现在知道我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没有用人的智慧，耶稣基督用最真理的诚实，用最真实的个性，实实在在把他的本性讲出来。所以十字架是没有神迹的地方，十字架也是没有智慧的地方。所以保罗说，犹太人是求神迹，希利人是求智慧的。那么犹太人呢、啊？你们在十字架上看见神迹吗？没有。希腊人呢、啊？你们在十字架上看见智慧吗？没有。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没有显出神迹，没有显出智慧，所以圣经说十字架成了最大的神迹，成了最大的智慧。上帝的软弱比人更刚强，上帝的宇宙比人更智慧。这就是基督教的奥秘。前天在罗马有一个人问我，什么叫做基督的奥秘？是不是使我们成为丰富有钱的人呢？我想这个人很可怜。基督的奥秘就是上帝隐藏在基督里面，用他超世人智慧的智慧，看起来没有智慧，最笨的办法来拯救人，用他超能力的能力，丝毫不用能力，很软弱的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用这个办法显出没世界没有能力，却把天上的能力释放出来的办法来拯救世界上的。这就是上帝的智慧，这就是上帝的奥秘。天下没有一个人像耶稣那样失败，天下没有一个人像耶稣那样一事无成，天下没有一个人像耶稣那样被定的时候手无寸铁，口无胸下之言，丝毫不解救自己，丝毫不保卫自己。当那些克西马尼人被抓去的时候，他讲一句很伟大的话，如果你们要捉拿我，就让这些人平安的去吧。他宁愿自己死，不要拖累彼得、雅各、约翰，让这些门徒平安的去吧。你们要抓就抓我吧。一个伟大的领袖自己愿意死保全他的部下，一个伟大的领袖不为自己流露逃走来陷害别人，一个伟大的领袖在最痛苦的时候承担上帝的丢弃，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感谢上帝，因为他被丢弃，所以你我被收纳回来。感谢上帝，因为他被捆绑，所以你我得到释放。感谢上帝，因为他受咒诅，所以我们领受福分。感谢上帝，因为他受鞭伤，所以我们得着医治。感谢上帝，因为他受刑罚，所以我们得着平安。我们大家来唱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这位基督当他离开时候，圣经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 因为这是圣者，圣者要完完全全保留，到死的时候没有破损，他的肉是破了，这姜昌所讲的，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破开的，所以他的肉体是被破开的，耶稣基督的肉体破开来，是他讲的，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这样，当安息的要到的时候，没有一具尸体可以留在十字架上。照犹太人规矩，太阳下山以前收尸。他们看两个强盗还在那里挣扎，还在那里动着，他们拿着大刀把他们两条腿砍断了，活的人活活被砍断他的腿，这是何等残忍的事情！血就从砍断的腿，如同瀑布一样流下来，流完流血而死。这两个强盗，然后他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们是你看他，已经没有动静了，已经没有气息，没有动作了，他死了。真的吗？他们用这个很大的这个刀，就把他刺到他的肋旁里面，有血块跟水流出来。今天的医学有一个特别的名称，描写这种情形，就是心脏破裂而死，所以那个血块凝结，血清分开来，破开的时候，血块跟血清分开流出来，表示耶稣在最后一声大喊的时候，父啊，我把我的生命交在你手里，他的心脏破裂，他就死了。这不是一个软弱慢慢死的人，所以 Mel Gibson 的那个影片在这件事情上他是错了，他是小声的，耶稣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不对的。圣经说他大喊，马上就死。这应验约翰福音第四章他所讲的话，没有人夺取我的命。是我自己把我的命舍去的，我有权柄我的把我的命舍去，我也有权柄我的把我的命取回来。耶稣基督的死是照着天父旨意遵行救赎的计划，在地上顺从天父。所以当他十二岁的时候，他说，岂不是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能讲这样的话，他死以前他可以说，父啊，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一个从小遵行天父旨意的孩子，他在十字架上可以说成了，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耶稣基督。第三天他从死里面复活，每一次他见到门徒的时候，他就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直到今天，全世界超过20多亿的基督徒见面的时候讲平安 Shalom， 平安。这个平安不是没有危险，因为基督徒后来受了很多的逼迫，很多的痛苦，罗马帝国千方百计杀基督徒，先进基督徒，使基督徒受苦，但是他们还是说 Shalom， Shalom。 为什么呢？真正的平安不是外在的保障，真正平安是内心的得胜跟平静。阿们，感谢上帝。耶稣基督是谁？我今天不讲太多了，因为把这个题目再发挥下去，我需要一个礼拜，每一个礼拜继续讲耶稣是谁，耶稣是谁，为什么我们要相信他。我今天不过从一个 introduction，是一个外表看起来失败的耶稣，他讲他成功了，为什么？因为他成全的不是世界的计划，是天父的旨意。 今天如果你受圣灵感动，你会看见上帝的国，你会看见上帝的计划，你会看见天上的荣耀。因为圣经说，你若不重生，你就不能见上帝的国。你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你不能进上帝的国。你看见什么呢？今天你看见什么？自从神感动我，给我看见的别人没有看见的，我就把整个生命奉献在祭坛上面。我看见了那永恒的价值，我看见了天上的计划，我也看见了今天你灵魂的宝贵。那么我把这些道讲给你，因为这位基督才能真正解决拯救你，把新的生命赐给你。请问你认识了他吗？今天晚上你肯不肯把你的心打开来，对主说，请你进到我心里，作为我的主，作为我的救主，赦免我，拯救我，把你死而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使我做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天下没有第二个人像耶稣基督一样可以拯救你。你愿意不愿意现在把你的心打开来接受耶稣基督？你肯吗？你肯吗？你不是回答我，你回答爱你的主。现在把你的心打开来，我们低着头。